谋杀掉，所以你现在就觉得这个，在这个埃卡你已经这个星期生存下来了，所以我现在要把这个下一步的讲演呢啊放在电脑上面呢，我们今天提醒一下我们，所以我们九点钟的时候还没有结束这个会，等于是九点我们从这里搬出去到另外一个 Hollard 那个房间会议室继续开会，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一起搬过去，而且在十一点的时候呢，我们就和我现在就先讲一下十一点的时候，在这个主要的大厅里面，它有一个全球参与方的这个参与会议，它有一个看怎么样进行能力增长的这个会议的这个这样子的小组会，是有各个地区的呀，还有各个社群的会议，所以我邀请大家到那边参加。然后在中午的时候呢，就是有这个公共论坛，就那些很多新来的人呢，我就希望你们能都到公众论坛去，因为这一次呢是在那个会议上你可以参加这个董事会，而且呢你可以这个各个社群能够提出他们的话题呢，然后董事会呢可能会挑选这个 IN 啊，这个移交这一个肯定是作为其中的题目之一，那么其他的题目是由各个社群提出来的，这会那么这个公众论坛大概是五个半小时，所以很长，所以如果你看一下它的议题上面有你觉得你喜欢的这个议题呢，那么你可以先去看一下，或者是你觉得你要想讨论哪些议题，或者你去到那，如果你在那个房间里也可以听到其他的人讲的一些议题，然后呢因为这个我们这种是唯一的每一年的会议中唯一的一次公共发言的机会，一年我们有三四次这种会议，我会有关这个会议之后的这个记录呢我们会发给大家，所以在这个开会的时候不用着急，那么一会儿我们在下面一个房间的时候开会还要再重申一下。今天下午进展很慢呀。啊，早晨大家好，我是Lars Lehmann， 我是这个在这个根服务器这个顾问委员会的一个这个主席之一，非常高兴在这里见到大家，因为我真是不嫉妒你们每天早上那么的爬起来，我至少可以每天睡到七点半，非常高兴在这里跟大家，很荣幸的呢给你们讲话。我首先要这样，我现在跟你讲一下我们这个跟服务器顾问委员会是做什么的，在这个互联网生态系统中我们的作用是什么，我都有多长时间呀，我可能大概有十五二十分钟的时间可以讲，然后我们就要结束了，所以我们是谁，我们是这是一个顾问委员会，我们是就像其他的这个顾问委员会一样，我们第一个任务是给董事会提出建议，我们有一个非常窄的一个工作范围，就是这关于我们这个根服务器方面的系统，那么就是任何的这根服务器的这个有这个运营商，现在有十二个组织在做这件事情啊，那么还有这个过程，就是在这中间怎么把这个根服务的域转到根服务器上面的这个运营，那么Ayana 这个他们现在做为这个根服务器是做行政管理工作，如果是有一个要有变化的话，他们要在这边首先确认保证一切都正常，然后他就把这个移交进行，那么目前这个 NTIA 就是美国的这个商务部由他们来最后确认呢，所以他们就是最后呢就需要给你改个橡皮图章把这个过程正式可以启动，那么是当然这只是一个这个技术上的一个细节，然后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它放进了这个域名系统的这个环境之中，然后我们参加他们批准之后我们就把这个域名进来了，所以我是在这其中的这个一个这个 黎明服务器的一个这十二公司之一，我在那边工作，而且我在那里呢已经和那个工作室从这1992年到现在一直是做。那么在这个公司成立之前，我就在那边做这个跟服务器那边的工作，从92年开始，所以这么多年听上去好像很可怕了。因为现在这个我们的公司是一个这个跟服务器的公司呢，我们也是其中的利益相关方之一。我们现在正要这个我们机构正在重组，所以我们现在那么将来会怎么样，过去怎么样，将来怎么样，现在还没有就是怎么样子衔接，现在还正在变化中。所以我们现在这有这个域名系统的一些这个专家，还有 GTLD 上面的专家，而且是从那些就是各个地区性的这个注册商以及这个地址注册商过来的，而且我们也有保安方面的安全方面的专家，我们那边有就是各种各样的人。那么这个 ICANN 的这个里面，我们现在的位置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就是我们作为董事会的顾问委员会。那么我们做些什么工作？我们给这个给予这个建议，这所有的这个 DNS 他们的要求都被回用了，而且呢是给他们最新的这个消息，而且呢有些就是 INA 和这个 Versan 这两个他们来分发的消息。我们去做一些外展工作，然后来通知大家这个系统是怎么样工作。我们然后呢我们就是看在这个我们的这个任命委员会里面，我们也在那边和他们有联系。那么而且呢就是不我们在这我们的这个在这个委员会里面虽然有代表，但是他不能这个投票。那么我们现在呢和这个ICANN 的董事会和 ICANN 的工作人员都有非常紧密的联系，我们这样做是因为能够支援他们这个支持他们的工作。那么我现在从这个 ISAC 就是在这个安扩技术这方面呢，还有就是如何进行衡量，如何对这个服务的这个预期是什么。那么我们现在做的呢就是要在这个所谓的认证的这个过程，我们在这边会发表一些报告，还有提供一些其他的这个衡量的措施，我们会一会儿再发给他们。我们不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会告诉这个跟服务器他们应该做什么，因为我们不是他们，我们这里不是一个跟服务器自己的行会，那么没有一个就正式的一个行会，就是说在这个行会里面说你有一个这个主席或者是总裁来说，你们每一个应该做你们的工作。这个 RSEC 呢，它是从我们在这边接到他们对方的这个各种这个服务，那么我们呢也了解它的内容，但是我们不给他们特殊的这个指令，告诉他们应该做什么呢？但是这些跟服务器在整个过程都牵扯进来，而且他们希望呢，他们能够。如果这个顾问委员会的这个建议提出来，他们愿意接受这些建议，看看这个接受了建议之后还会发生什么样的问题。所以我们这边做的就是唯一我们给他提出的就是建议，我们不制定任何的政策，然后这个政策不是说要董事会一定要强制执行的。我们这边做的只是给他们提供建议，让他们看一下有关的问题，然后看他们愿意不愿意就这个问题进行下一步的工作。我们也们就是关于这个跟服务器方面的内容，我们在这边也不制定政策，因为我们不关心就是到底哪一个是这个最高域名，谁是这个谁的根应该是什么样，怎么样进入这个根域和进入服务器，我们不管这些。如果你看一下这个跟服务器的这个运营，每一个运营商他们 都做不止一项工作，因为他们那个公司没有一个公司说只做这个更服务，所以他们总是要就是在他们公司里面有一部分做这个更服务期，那么他其他可能还要做注册商啊，或者是做这个啊互联网的交换商啊，或者是他们也可能是一个跟大学合作呀，那么就是这里面的任何这个公司他们有这个更服务期的这一部分都是集中做这一部分的工作。那么如果你看一下这个啊更服务期的这些他们的信息运营商的信息，我们现在有自己的网站，你可以在那边上到网站上面去看一下他们的我们的信息在哪里。它是 www.root.server.org。那么这个是这个前面的第一首页，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个所有跟服务商他们在世界各地什么地方他们可以做这个跟服务器服务。而且呢如果你要是讲说10到12年以前，可能呢那时候可能就全球只有这个15个更服务商，很长时间已经不是这样的。现在我们可能有这更服务器公司，但是250到300个这种运营商在这边。你看它是全球各地分布都有，而其实当然我们还是有可以改进的地方，但是它已经不是说我们这个数量不够了。那么这个美国新进规宣布的这个公报呢，它是意图呢就是说叫我们 INNA 在这一方面我们应该有起到我们的作用。它是所以呢一开始在 ICANN 刚一开始做的时候我们已经就有这个目的，因为是我在第一次 ICANN 15年在这边开会，我们就是99年在新加坡开会我就来参加了。当时我们的这个目的呢就是在讲我们就是说就是现在发生的事情，我们当时就觉得当有一天会实现的，而且我们一直在朝这个目标在努力。那么就是作为我们顾问委员会呢，我们就觉得这个整个的过程之中我们就应该和所有的利益相关方合作，来看一下将来会是什么样，然后来看我们能够怎么为个互联网提供一个稳定的环境。那么我们在整个环境中也做出了我们的贡献，这就是我们就是互联网的和这个的跟服务这方面为客户提供安全稳定和有弹性的服务，这就一直是我们的目标。那么我们现在这个机构正在重组，我们现在正在做一个两层的这样子的模式呢。他们第一个呢就是因为做这个不同的做出的报告，我们先做一个这个高级行政委员会。那么我们现在刚刚已经开过这个委员会，已经开过两次会了。那么我们还要做一个呢，一个选民委员会。这样子的话，是从各个不同的这个专业有专长的人组成的。那么行政委员会呢就是非常好的，就是这个12个最大的这个跟服务器公司每一个公司出一个代表呢，那么在我们这个委员会和下面的不同的小组还有这个不同的这个代表和他们相连。那么我们现在呢，因为我们现在有13个这种IP 的地址可以得到这个跟服务器，所以这个我们跟服务器的组织呢是12个。那么这个行政委员会呢就会要做出一个我们的这个政策，我们的这个过程应该是怎么做。我们现在呢基本上已经这个做出了一些共识，我们现在正在讨论做出一个公报来。那么我们现在想要使用这个公报呢，就是在可能如果我们在这个一切顺利的话，会在4月底的时候发表。那么我们就是对这个整个的我们这个顾问委员会呢，就会把它整个正式在6月1号以前发表出境。然后我们在这边呢，也会在这个选民委员会里面任命不同的小组来做出他们的报告。在报告做出来的时候，我们为他发表，我们也会让他们 在那边的这个任命各个小组的召集人和这个每一个委员会的主席副主席。我们有一个日本，现在有一位，有一个和我两个是我们现在是参加目前的两位这个两位这个合作主席，但是他这次没有来新加坡。我们有这个其他的小组一些召集人呢，我可以看到有三个不同的这个联络员呢。我们现在是根据我们的章程来决定的，一个是艾亚娜来的，因为我想来想一下，是艾亚娜，这个是但就是这个跟服务器的这个行政管理部分，那么就是是一个是这个行政管理，一个是授权人，还有一个是行政管理的。所以这一个呢是在这 ITX 这方面呢，它是在这个协议方面进行管理的。还有就是关于安全委员会方面呢，我们会也会要建立一个为他们做出建议的顾问委员会的职能。那么我们的下面的选民的委员会呢，就是从各个不同的这个有不同的专长的，可能是这个协议方面呢，这个 这个域名怎么工作，他们的怎么运营，这些人呢，他们是在他们或者是在供应方的上面呢，或者是在这个消费者一方。那就像提下去呢，这个而且呢还有注册商，还有这个安全专家这一部分。所以我们在希望呢能够跟大家把这个所有的这个专业小组专业人员组织起来，看成分专业，分成他们不同的小组来进行不同的工作。他们每一个小组都应该做出他们的草案来，然后在整个我们的选民各个委员会之间进行流传，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大家能不能就他们提出的建议提出共识，然后再把这个他们所提出的最后呢提交给行政委员会来做最后的修改和这个公布。那么目前的情况下，我们现在正在做我们的这个运营方面的这个过程。那么我现在讲一下这个过程是怎么样子工作呢？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做的这方面的草案基本上已经成熟了，现在正在各个小组之间流传。那我们已经过了这个阶段，所以我们下一步呢就是要做这个怎么样子让这些全民小组在做这个初始过程起草一个文件和这个进行这个把文件准备出来，整个过程应该是什么样？我们和下面很多的这个机构都和他们保持联系，因为那有写的一些大的松散的组织在我们这个下面成员的之间，他们都牵扯进来，所以很多人他们在有关的方面或者在有关草案方面，他们有他们的专长，我们会使用他们的专长。那么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以前传下来的文件，我们现在还继续要做，而且呢我们要这个修改之后把它重新发表。那么还有一些我和这个爱看其他各个部门，我们怎么作为一个支援的这个组织，我们应该和他们保持良好的关系，我们怎么能够和他把这个有关系跟服务方面的问题我们及早发现，然后及早为他们提供专业。因为是就是说在政策制定之前，我们就应该为他们提出建议，而不是要在政策提出来之后再进行回过来的反馈。那么我们现在正在工作的做起草的两个草案呢，一个是有关这个跟服务器对我们这个跟服务器运营商的他的这个预期，对他们的期望是什么，他们有什么样子的这个权利和义务。那么我现在因为我们考虑到这个跟服务器的这个已经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这边。
他们在他这个运营的这部分呢，我们确实也是需要负责，同时呢还有他的协议方面并不是说具体他的数字，而是他的这个反应。你这个发出了这个询问，然后他是如何进行反应，然后那么它是一种协议的这种基础，所以呢这些文件呢它一般都是以这个备忘录的形式出去，这也是在这个申请的过程中同时它是通过这个标准的这种程式，所以呢那在这个过程中呢他们是互相进行参考的，所以我们也是用这种方式把它发出去。那其他的这个文件呢是它的衡量的这种文件，那你在这个 大家已经都看到。那他在这个跟服务跟区域里，他是完全不同的这种变化。也许一年也就是有一个这个顶级域，但是我们现在是这个5到10、15个，每个星期就有这么多，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所以我们要衡量一下这个根域，它的这个根域的这个变化。然后我们要看它是否会出现这种紧张，以及它的行为的这种表现。然后呢，如果有任何需要变化的更正的，我们要随之进行变更。但是呢，你这个任何改变这个根域的时候呢，那个那也就是呢，它的这个变化是很慢的，这就像我所说的有250以上这么多，所以呢，那它这个过程它是非常复杂，而且它这个涉及到方方面面，其中有比如说它的这个后勤方面的，然后这样才能使得这个事情能够按这个正常的形式发展。你们也就做这些事儿啊？对，我们也就做这些。大家有问题要问吗？请您说出您的名字。我叫 Andreas Lemonand， 我是瑞士过来的。我想知道如果有根域的话，对一个国家来讲它有什么好处。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 Verisign 的它的角色跟其他的这个运作员的角色也有所不同，为什么？它是什么怎么不同？第一个问题，其实这两个问题都没有那么复杂。你把一个国家它有根域的话，我一般来讲不是把它放在一个国家，而是把它放在一个这个圈里，一个这个互联网圈。那也就是在这个附近的或者说远处的拥有根域的这些人，他们有什么好处？那么有两点好处，一个是你反响迅速，你根本不需要跑到全球的另外一边得到反应。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如果你在这个网络内它如果出现有任何的干预的话，比如说有这个地震啊，或者说自然的这种自然灾难发生的话，你仍然还能有服务。尤其是那些当地的那种顶级域的话，你需要这个根域来支持它。而且呢，那你这个附近的这个根域的存在呢，使得你的这个顶级域仍然可以进行运作。尤其是在你所附近的那些区域，都可以继续运作，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益处。尤其呢，对于那些后勤方面的这种询问的话，那你还可以反映。比如下一次又有人问同样的这种议题的话，那他已经知道回答应该是什么怎么回事了，不用再到根域那个地方又去核实。并且呢，人在打字的时候，比如关键字眼的时候，你也许打错了，那这个根域他就会说这个根本就不存在，所以这也是我们的询问的这个，所以在询问这方面呢，那我们的这个客户他们很快的也就都学会了。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它跟 Verisign 有什么区别？就是如果你这个根域它没有那么特殊，它当然有自己的这个运作系统啊，但是你看它的这个这个后勤系统的话，它们都是一样的。那它的这个特殊的角色是在 那么呢，就是在这个 DNS 的这个作为在编辑这个根域的时候，他有一个特殊的角色。那就是包括他自己在所有的这个根域上面，他在操作的时候，他有一个特殊的爵位。但是呢，他的这个运作和其他的是一样的，只不过就是他有那么一组特殊的这么一套，这个根域系统。但是呢，他们也是这种普通的DNS 服务器。只不过就是他们不会那么容易受到攻击。早上好，我叫 Cameron Douglas， 我是 Trinidad 过来的。那我想补充一点，这个根源是什么？从这个非技术层面来看，比如说就像我，我觉得这很难懂这个根源是怎么回事。那你说话的时候，我觉得这些东西是一种非常关键的这种服务器，然后来这个支持互联网的。那我在我们的国家，我跟我的老板去解释，我说这儿有一共这个13个这个根域，然后我也跟他讲好像是支持互联网，可是很困难，所以能不能给我大概体的给我们讲一下到底怎么回事，比如说在这个 GTLD 以及其他的这些这个服务域等等等等这方面，你大体给我们一个这个总括。对不起，我应该一开始其实就应该怎么说。那这个根域它是 DNS 里面的Apex， 所以如果你是客户的话，你可能刚开始你的这个系统刚开始什么也不知道。那你呢？那你去找这个 DNS 的这个主机名，然后呢，你想去把它这个重新恢复调出来的话，那个时候你什么都不知道，你想去找这个记录，然后呢，你就去问这个根域，提出询问，这个，比如他的名字是什么，然后呢，这个根域就会告诉你说我不知道，但是呢，我知道你所问的这个询问呢，它的最后是比如说是与这个瑞典结束的，所以那就到这个瑞典的这个根域里面去，然后呢这个就把这所有的这个瑞典里面的这个顶级域都列在里面了。那现在客户呢，他就提出询问，他就到这个瑞典的这个顶级域里面，他又去问，比如他又说这个又打进去他所的这个询问，然后他这个他里面他又说不知道，所以你必须要和这个我们不知道，但是你和这个立马的这个根域去进行沟通，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他就会告诉你和那个正确的这个根域提供商去进行沟通，所以呢这个时候他就说我们这边有。然后呢，那这个客户，他这个解析器，他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就学会了如何进行反应。然后呢，那也就是他是在有几秒钟就要求他能够记住，尤其是在这种高层的就是高度的这种根域名下，他要求他能够记住或者反应。那么你在这个服务器的这个清单上面，它的列出所有这些顶级域，其实这已经就是不是这个很多了。那最近的这个在这个新的 GTLD 的项目之前呢，那我们那个时候可以把整个的这个根域的这个服务器的所有的这些名称，你都可以把它放在一个这个光盘上，所以那会儿也就是特别少。很多人他们都提出询问。那这是顶级域的清单。 并且呢里面是一系列的这个服务器，它是来支持这些顶级域的。比如说你到这个阿亚纳，你说我这儿有一个新的这个顶级域，然后呢请你把它放在这个根域里面，然后呢它就那在这个里面呢它就然后他就把这个信息传给了 NDIS， 然后说是我们要做这种变更可以吗？然后呢你到 VeriSign 就把它输到电脑里，然后呢所有的这些根域的操运作员就都把它这个复制下来，就开始进行运作。所以呢这个 CCTLD 和 GTLD 就这方面没有太大区别。所以那作为一个这个根域这个代理商的话，我没有必要我要知道，我不管它是这个 CCTLD 或者 GGTLD， 它关键就是看它的这个所含的这个字母有所不同。那当然在这个地址来讲 ,GTLD, 它的这个技术层面和那 CCTLD 它的技术层面上讲都是一模一样的。我是说他说的这很复杂，我以为大家都已经都犯晕了，那我现在这么多人都要举手，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您请，我叫 Brian Brady， 您能不能讲一下就是扩展那个数据扩展根数从13一直到或者到更多的，以及从那个地理的从地理层面上的它的这个可能性，然后它的最大的能力是什么？那你这是两个问题。如果那你就是从这个字母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你就是要看它有一套的这种根语。我们在全球有50个根域的这种安装，从这个一直到澳大利亚，一直到新加坡，到南美、北美，到欧洲。所以你想创建另外一个字母的话呢，你就要考虑它的根是什么，因为这个根域呢。在数据方面它没有任何的控制作用，就是我们得到什么就是什么，我们不能够进行任何的改变，它现在是被分配给我们的。所以呢就是非常精确的，我们得到的信息根本不可能进行改变。那能不能创建更多的数目那个字母呢？我是想说不会，因为13这个13也就是它的这个限制了，因为我们也就是能把这么多的根域把它放在一套里面。他们的最先的询问他就是说你的这个最多的这个根域都是什么，那他们所得到的就是这13。那根据这个 ODS, 它的这个标准呢，它必须一定428 bytes, 所以这个是非常小的一个数字。但是如果你有十在这么小的这个系统里面，如果只有13个这个根域的话，这是很小的。如果这个 VeriSign 你好像能够创建更多的一点，可是那你就开始出现这个问题了。因为我不可能再创建500个，我们也许可以创建更多的1、2、3，也许是10，我都不想说10，也许一个，也许可以，也许两个可以，但是很快就会开始出现问题，然后那个时候，那你也就想知道怎么回事，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在那之后可能还要做出一些更制造出更多的这个运营商来，目前为止现在是一个但是从这个技术上来讲没有什么问题，再做出几个新的来。 但是啊，这样做的效果并没有很大的变化，因为在这个全球这个范围之呢，跟服务器的这个公司很愿意给大家提供更多的服务。所以，如果您认为呢，就是觉得对你是有益的话，在那边。在你所在的地方有这个服务器，你也希望有一个的话，你到我们这个公司过来，能够看一下我们这边的这个信息是什么。你发出你的信息说，我住在这个地方，我们在这边，在我的这个网络系统有这些这样的设施。那么我们希望在附近有一个跟服务器，你能不能在这边做这个跟服务呢？我们这边是积极主动的态度的。那么我们现在稍等一下。因为 Fadi 现在来了，他现在到这边来给大家说一下，打一个招呼。因为他非常忙，所以我们 Fadi 非常高兴我今天在这里啊，因为我这个这么快的匆匆来匆匆去是非常抱歉的，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这个可能我因为我现在要开很多各个不同的会，所以我非常欢迎这边的这个英才计划。你们以前有没有人参加过英才计划呢？有的。好，这个大概有一半的人都已经在这边做过这个英才计划了。这个计划呢，对我们来讲是最在 ICANN 在我们这边是最放异彩的这样子的部门。因为我们从 Janice 这边得到的一些信息呢，我们就是说就是在这个参加过英才计划的人继续在这个 ICANN 里面继续为我们提供支援的，继续参加 ICANN 工作的这个数目很高，这是对我们来讲非常令人振奋。我看这个 ICANN 的时候，我首先要看一下就是别人提出的这个建议的时候，我先看一下这个建议或者进行看一下这个事实，然后 Jin 跟我说你能不能把我们这个英才计划扩大呢所以呢我说当然可以扩大。他说我们今年基本尝试把这个计划扩大了一倍，那么我们想如果这样子的话明年可能再扩大一倍。因为我觉得这是非常好，我觉得真实讲来呢，如果我们是从这个资源来讲，我们花这个钱是花的最值得的，从这个 ICANN 来讲。那么因为对你来讲也是一个好的投资，对你的社区也是个好的促进，这就让大家建立知识，建立了解和这个增进了解，对，就是看让大家觉得在全球各地的人怎么能够连接起来，而且我们共同的做出一些决定。所谓这个正力治理这个任何东西，在这个全球任何地方都受到的挑战，对于任何政府都是这个他们的挑战。所以呢，很多这个数据就显示出来，在跟对于这个我们政府的这个模式的这个，就是我们作为人类对我们政府的这个信任，就是说从这个政府建立以来，世界上各国的政府现在的信任度是最低的，就是世界上很多人对我们自己的政府都不相信，那么很多人呢对他们这个政府有很多的意见。就是在这个发展中国家是不太好，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不是一个好现象，因为我们就知道在这个一些有些在这些地方呢，他的这个民主国家他们不信任这个政府。因为在美国他们有70%的人，他们都就是对于政府怎么进行他们的工作的都不信任。那么在这个美国都即便如此，在发展中国家这种信任度也并不更好。所以在 ICANN 呢，我们现在有没有这令人就是在这个治理方面我们是好事呢还是坏事，对于我们来讲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现在不光是做分配这个数字和地址，我们还有这个政策，我们对全世界负有这个责任。因为互联网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利的一个这个这样的一个资源。所以我们在过去15年我们一直在跟民营机构、政府机构和私营机构一起来治理这个港。所以我们现在应该知道什么东西在已经在努力工作，什么时候什么是合理在进行的呢？所以呢现在这些对这些有希望也有现实，而且在这个现实和这个理想之间怎么能够得到这个模式，有很多的艰巨的工作要做。所以我们就觉得你们在这里作为英才来参加我们的计划，是对我们来讲，对我来讲是 对你们最高的希望，因为我希望这个大家能够进入这样一个模式，你们在这边不光是接受现在的现实，而是要改善现实，因为你们到这边来的时候，你们自己也有自己新鲜的想法，你看到这边觉得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因为这我们这不是你的政府，你可以也不是一般的这个治理的模式，你习惯的这种也不是。我们在这里面每一个人都有平等的声音，然后你可以找我，可以找 Janice， 找任何的这个 icon 的任何人。就是昨天晚上半夜的时候，我正在昨天晚上给我太太过生日的时候，她说你到这边来，有个社区要跟你讲话，我就下来了。我就这种这个会议的形式，这是最棒的一种形式，没有任何一个政府的这个模式像刚才说的这种事情能够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不能说完全没有，但世界上有这种情况可以发生，这种平等的这种治理的这个过程有很少很少的这个地方能够发生，所以我们这样珍贵，请大家珍视这样子的机会。最糟的事情能够发生在爱看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变得这个官僚主义条条框框我们现在是非常有灵活性的，而且非常有流动性的如果我们现在变成一个臣服的不愿意创新的这样一个机构，那我们这个机构就没有活力了。那么所以我刚刚来 ICANN 的时候，那有很多各个条例条条框框都非常死板，那么各个部门之间相互不调情，我的自己的这个工作人员就是都不能和这个董事会成员团谈话。所以我刚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个壁垒全部打破，我们要把它变成一个整个的大家共同拥有的一个绿洲这样子的绿洲才能够吸引所有的人，把所有的人把他们的自己的这个生命能够注入在这个里面。所以呢，而不是说处在自己的小城堡里面各自为政，我们不能够有这样的小城堡。因为我觉得我要建立的是一个治理上面的绿洲，然后让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其他的找到其他的这个途径来同意或者不同意。那么所以我最后跟你提出来的一个要求是什么呢？我们很多时候呢，什么东西都把它这个把每一个人的情况都给他事先定好一个，你应该的身份是什么，你的标签是什么。因为我在这个从我这个我生长的这个黎巴嫩这个国家，他们生长来你生下来就被注下了标签，那么就是很多人他们生下来就把人一个一个分等了。因为我们现在把这种态度要完全打破，因为我们是脱离相关方，那么如果你把那个每个人放标签标起来的话，那你就是这是一个浪费时间。我们不要有标签来标签每一个人，而我们应该有一个共同的原则，在所有的共同原则之下，就自下而上的让大家共同的治理。如果你不知道我们这个 ICANN 的这个原则是什么，请问我们工作就是要告诉你我们的原则是什么。如果我们可能在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的灵活性，但是就是在我们的原则，也就是说在 ICANN 的原则上，这是最最关键的。因为我们的这个原则就是在这个社区里面，我们一定要坚持这样一个原则，这样的原则就是共同治理。那么整个世界都在观看我们。那么就像我昨天在开会的时候，我在那边讲时，就是美国政府也好呢，或者是美国的这个他们最这个顽固的美国政客，他们不了解什么叫多利益相关方是什么。他们也就是说，因为很多世界上其他地方还不了解这个所谓多利益相关方是这种模式是什么，我们在这方是前驱。我们在这边，我们不要跟他们每一个人身上先贴上标签，是每一个人是什么样子的角色。我们应该是大家都包括的。你知道，干 ICANN 这边所有的人都能参加，没有这个成员费没有什么其他任何，你来了以后你可以参加。如果你不明了解这个我说的语言，听这个翻译讲话，这就是我们 ICANN 的精神。我们呢今天到这边来，我来要求你们，我的精神和 Janice 的精神，我们大家所有的原因应该是同样一个联军。祝你们大家好运，我希望你们这次开会是有丰富的成果。我们希望你在这边学到了东西，你可以把这些东西新的经验带回到你的这个社区，不光是丰富你的生活，也丰富你社区所有人的生活。谢谢。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Fardy 啊。好，那么我现在还有五分钟的时间，我们就必须，我们现在这个我们现在还有两分钟的时间，拉尔斯，你可能要提出问题。我们知道 Raul Valentina 你们两位都已经有问题，还有他。我是从印度来的，我的问题是 ，is NDAA 或者是这个美国的这个商业部的它的这个移交呢，就是有没有在所有的跟服务器的这个边上有没有其他的有没有什么有特殊的条件才能转交呢？你刚才讲到的。和 NDN 的他们的因为所有的那个跟服务器都和美国商业部曾经有过这个协议嘛，如果都是有协议的话呢，那么现在如果是这个本来这些跟服务公司跟美国商业部签的协定呢，那么他现在美国转交以后是不是就变成和 ICANN 的协定了吗？那么现在就是到底谁在，因为我做这个跟服务器这方面我已经做了很长时候了，那么现在就是这个整个的过程，这个转交是不是一个开放的可以透明的过程呢？第四个问题，你太多了问题，现在先讲这两个问题呗，因为我们有三个人要问问题，只有两分钟的时间，不要再问了。所以我现在有点糊涂了。第一个问题，你说这个美国商业部的呢？他商业部不和这个任何的这个跟服务器公司或者是在这个他们这个不做任何的变化，他只是做 IANA 给他们提出变化的这个要求和建议的时候，他们来这个批准，对吗？这因为这些变化应该是合理的变化，是从他们下面提上来的。那么这个美国的这个商业部的批准呢，是发生在呢先批准以后，然后再发到各个的跟服务器运营商那边。以前在这个时候就是说美国商业部它只是作为一个这个数据库的保存主，然后它就把这个信息发到所有的跟服务商去，所以没有什么事，就是说在目前来讲的话，这个美国商业部我们没有办法超越它，但是将来它移交以后要怎么样呢？那么这一部分就会不会再存在了，但是目前为止他们是这样做的。这是有你问到我们的这个合同，的确每一个这个我们的这个有只有一个跟服务器公司和美国商业部有这个合同，其他人都没有。但是呢有几个其他的这跟服务器的运营商呢，他们已经做出了公开说明，就是关于是他们的业务呢，就是说我们是这样做的，我们这样做，而且我们会提出这样的承诺，我会这样做到这样的工作。所以呢这些呢信息都会登在这个公众这个论坛上可以看到，而且在这我们看到我们这个公司的这个首页的话，那个链接里面就可以找到，看是我们你在那边就可以找到我们所做的声明是什么。我现在对公众做出的承诺，我们公司呢就是对于所有的这个因特网的这个是用户呢，是我们他们是我们的这个客户，我们是为他们服务的，我们会对外他们这个承诺，就是我们要给他们数据提供的正确，我要把他们的申请提高的 IATA 这个及时的提供给他们，而且把他们要反映的信息不加任何偏见的转交给这有关机构。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任责次这样的机制，因为我们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呢，我们就已经是对于社区的承诺就已经被打破了。
那也就是我们可以查看，我们如果看到在这个问责制的机制上面有这种需求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去寻找使得它能够更坚定更清楚的这种框架的话，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做的工作。您的第三个问题可是我没听明白。 有一个问题我没记住，那那两个我给你回答了，那你能不能重复一下您的那个第三个问题啊？这个 NTIN 或者这个 ICANN 关于这个跟服务器的问题，有没有其他的竞争商来找你们？因为每年一年的你们都签着合同。是有竞争商，也有这个跟服务器的竞争商，有好几个呢，而且是不同类型的。这个 A 跟呢，它没那么特殊，它也不是最大最好或者是最先的，只不过就是我们可以在这个跟服务器里，我们可以周转这些字母。只不过就是我们在这个用这个不同的选择的字母来设置这个 IP 地址，所以这个 A 它并不是一个这种特殊的服务器。这个 VeriSign 呢，它是来进行运作所有的这些跟服务器，那你必须得去问那个 NDN 他们为什么这样去做，有这种合同。但是我是说那就是说从那个15年20年以前他们那个开始做的时候，从那个工程角度来看，他们是做的非常卓越的工作，因为他确实工作，然后在那边他有专家，就是最顶级的专家。那我还有一个小问题，我很爱你，可是不行，不能再问了，不行。事后我可以跟你说，对不对？是的，我就是这意思。你可以把你的问题给我，然后我可以把问题给那些那个报告人。我就说在我们做结束的时候，那我已经做这个工作已经七年了，我们从来没有跟这个 NTN 我们进行交流过，他们从来没有来过这个房间，但是呢我觉得非常令人兴奋，然后他能够过来跟我们讲到这个 ICANN 的这个互联网的这个管制，所以我非常感谢你 Lars。 然后我们最近也就是有这么两期这个英才计划的这种会议，然后我们都有这种参与性的这种对话，所以对于我们来讲这是非常好的，然后非常感谢您能够告知我们现在做些什么呀，使得我们能够看出这个看到未来的这种景象，非常感谢。你们有什么问题你们要告知我，我可以转达给 Lars，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邀请我过来，那我再重复一下，有什么问题你们就过来找我，或者说我其他的那些这个跟服务器的那些运作商或者是代理，我们会非常高兴，然后愿意跟你们进行交流，不要犹豫不决。就是我也许个儿挺高，但是我不会咬你的。谢谢。Cheryl 您想过来吗？对，我是想过去。然后我也想把我的这个共同主席，让他也过来，尤其是你们有一些这个重复性的英才计划的访问者的话，或者你们去年也许来过，那你知道我们要讲什么？我们讲的是这个，这个候选主席。那么他去年他是当了主席，我给您介绍一下我们情况是怎么回事。我让 Janice， 把这个。我们的网页给调出来，然后我们因为我们就是花了很多的精力，然后来这个设计一套这种网页，使得大家对于你们这个很有用的这种网页，然后这样您可以跟我们进行沟通。然后你们不认识我的，我叫 Sharon Linden Orr。 那我今年呢，我是这个 ICANN 候选委员会的主席。那我们的这个候选委员会呢，关键取决于你们所来自的那个文化。那我们就是一大群人的这种组织，我们就是选择那些候选人，来。那这是我们的一般性的这种角色。我们很爱你，然后。 如果我们认为您可以，您可以就坐到我们的这个委员会中，我们爱你，你就可以过来。其实并不是这样，因为在这个 ICON 的这个会选，候选委员会里面，我们是选择选取，选举，然后并且呢是这个选举，然后并且呢来评分，以及这个指派。所以呢，那它是一个候选的以及这个指派的这么一个怎么回事。所以呢，那如果您所来自的那个国家、地区或者是那个组织的话，那是有，那有，如果有这种机会的话，我们不想浪费这个机会，对不对？所以呢，今年有点短，可是每年都会发生。我们有机会。在这个 ICON 的董事会，我们有两个席位。那每三年我们会这个周转一次，我们都会委派八名会员到这个董事会里面去。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非常有影响力的这么一个情形，对不对？你想想这种机会。同时呢，我们还可以这个委派这种支持组织，我想你们都知道这种支持组织，因为我也是领导 ICON 的另外一部分，你也知道这个咨询委员会，对吧？所以我不用告诉你们这个支持组织或者说是咨询委员会是怎么回事。那么每一个它的组织，它都有一个领导，也就是或者说顾问。那我们也是委派，每年都委派一个这个顾问 ，GNS 的顾问或者 CCNSO 的顾问。那在这两种情况下，女士们、先生们，我们要做的呢，就是根据我们的能力来委派那些人。就是一般来讲，从这个咨询委员会里面来讲，他可能不可能担任那个席位，比如说从这个 AU 或者说是这个董事会，因为我们把这个注册的这个注册局的运作呢，我们没有办法这样做，所以呢，通过这个 CCNSO 的这个，它一般不是通过我们的委员会来这个委派的，所以那也就是说，它有这种特例，非常有意思，非常令人兴奋，而且有意思，但是也是一个好的机会，但是在个 GNSO 的选举的时候呢，它就没有这么严，我那个意思就是好像更独立的这种委派。所以呢，那我们就是委派那些人呢，那些人呢，他不是只是光有 ICON 的经验，所以呢，我们也就说，为什么英才计划这么重要？因为你们很多人还没有参与到 ICON 里面来，你们这里边来很多人，把这种新鲜的以及新鲜的面孔带给我们，新的声音带给我们，所以呢。说不定也许这个席位就专门就是为您所设定的呢。那我们今年还有两个席位，一个是一般会员委员会，我想你们恐怕这个 Olivia Lebert Brown 他给你们做的这个报告肯定你们还记得，是非常有意思。那我过去也是担任这个角色的，那你可能也记得住，那这个一般会员他在这个地理名称上来，从这个地理的这个环境上来讲，他是代表五个区域。那他的这个选举是有两个这个被指定的这个委员，然后那么呢他们又有第三个。那我们今年呢，我们是希望能够从北美找到从北美和欧洲找到这个候选人，那也许明年，我们就会从其他的区域来选人了，所以这是个机会。所以你觉得你自己有这份才能的话，然后那我们所寻找的那个才能在那个网页上能够列出来。如果你觉得你认识有人他有这种才能的话，或者说技能以及这个专长的话，而且这个做领导的这个职能会使得很多，会要求很多的时间，比如说一个星期有12个小时， 那他的这种领导角色呢，他是非常严肃的。那这个可以是一个半职的这种工作。但是呢，你也有机会，你可以发展或者说是来改变，或者是参与某种这种政策的制定的过程。这也就是你的这个改变的席位的能力所来之处。并且呢，在这个政策的制定中，你还可以把你的声音可以告知他们。如果你觉得有人知道，或者你自己也感兴趣的话，那你可以到这个网站上去来点击申请。这肯定有一个点，这个申请的那个可以点击的地方。也许我们可以帮助 Janice 找到。我就跟你告诉一下，如果你申请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情，你就会发现就是我这边，然后他会有一个录像音频，这里边有很多人，那里也有我，不光有我。他这是这个那你有还有这个 Guild 的这个人，他是当选主席，所以很多人都在里面。那么在这个领导委员会里面，那我们是有一年的这个培训。因为是做360度的这个审查，是由内部的顾问进行审查，所以这是非常严肃的工作。我们绝对也有问责制和透明度。就是只是假设，就是当选主席可能能当主，这候选主席能当主席，但是不见得都是这样，因为这个主席呢，他是由 ICAN 的董事会所委派的。那么剩下的那些人呢，都是从 ICAN 其他的组成部分过来的。那你也听到了，是从 NAMCOM 这个地方过来的，所以都是从这个社区派过来的，来为社区服务。但是他们有权利能够找一位这种协同主席。如果他有这个技能和这个和才能的话。Janice， 你过得太快了，我一定要看一下时间段。您可以看到，因为你们现在大家都在读那些小字儿，根本没有办法读。我告诉你在哪儿。如果任何人他能够选，他想这个竞选这个职位的话，你被选择了。那你想做什么？那您对董事会里面的这个席位感兴趣吗？或者 ALEC 里面的席位，或者 GNSO 的这些席位，你都感兴趣吗？那你可以选择这些东西，然后作为参考。或者说你一点都不感兴趣的话，那这有非常平淡的语言能够告诉你，你有没有从前做过，或者是怎么样。然后这样呢，你就给了我们一个这个授权，因为我们将这个申请人的这个保密，这是我们最关注的一点，因为出于安全考虑，比如说我们要找这个第三方对您进行调查，比如说您说您是哪儿的什么什么大学的这个教授的话，然后还发表了如下这些论文的话。那我们就绝对就会到那大学去查看，所以这是非常严肃的事情，所以你必须要同意我们会进行调查，因为我们时间很紧凑很紧。从前呢，这种候选委员会呢，他们好像把这个截止期往后延过，但是我想这是最后一次我会说这种话，一定要信任我，不会有不，今年不会这个在这个四月一号以后还会延期，根本不会。那在这个2014年的四月一号，所有那些人都会填写申请表，然后事情就会发生了。所有的人， 就会全都会被考虑在内。首先呢，你一定要在我们把它这个关闭之前，你一定要进行申请，否则的话你不会被全彻底的考虑的。所想Janice 他现在往下找这个截止期。我们希望我们的过程能够公开化。就是尽管我们的申请人候选人他是这个保密的，你看那个人挥手的那个人，他是一个候选主席成员。
他就一直在星期都在做这个事情，所以呢，有人在正常的情况下，在这个如果他你看他穿的这个、他戴的这个牌子是红牌红绳的话，那他就是这个任命委员，这个提名委员会的，你可以看到，因为你可以看到，如果你们到我们的那个展台去，你也可以看到任何人带红绳子的这样子的牌子的人，那他们都是这个任命委员会和这个提名委员会的人，我们都可以帮助你，那么 Janice 也可以帮助你非常感谢 Cheryl。 我的名字呢，那么今年呢，我今年有一个就是看上去这个，因为这个绳子的颜色有一些造成了一些混乱，那么你如果你看仔细看的话，你可以看到这个提名委员会的委员，那么在4月1号呢，在有些这个文化呢，4月1天呢是这个愚人节那么我知道这个很多报纸和呢，他们就是要发表各种文章，他们发表一些假的文章来愚弄你所以我现在刚才这个我们的这个主席说呢，他说这个4月1号那天是一个最后期限，那天我跟你们讲不是愚人节的笑话，是真正的期限。那么我们是在这个提名委员会，我们一开始呢就念每一个人送过来的这个申请，或者所有的这个他们提供的文件，他们的个人的信息，以及这个申请人呢，他们的这个他们作为这个候选人，他们会解释一下他们能够给我们的这个 ICAN 带来什么新的价值等等。那所以那么他们还要提供他们有关的这个推荐人，因为所有的这些我们这些任命委员会的人呢会来看所有他们的这些信息，在最后我们就说那么也就是在两个星期呢，或者是看一下最后这个期限之前的两三个星期呢，我们会要来进行一下评估。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些任命的情况的任命委员会提出的情况呢，就是说这么多不同的这个董事会成员的这个候选人，我们他们的情况要每一个非常仔细的来这个非常详细的审视。那么这个我们还是使用一家专业公司来调查这些的信息的真实性，他们呢然后他们帮助我们就是进行这个雇佣这种任命的确认的这种信息的过程呢，对每一位候选人大概要有一小时的这个时间去和他进行面试，这样子的话我们会给他一个有关的测验，我们有一个套测验稿，然后让他们来每一个看一下，把所有的这些一项的情况都过出来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总分是多少。那么这样就是在这个四月经过这个之后，在四月末的时候呢提名委员会就会在那边正式提出我们的这个候选人的名单，是给 GNSO 和 CNSO 和 ALEC 这些委员会的候选人。那么在这些时候，在也就是在五月份的时候，我们也就是说在五月中旬，那么我们就会把每一个人这家建人公司，他就会把他们每一个人的这个成绩表会我们提供过来，然后我们从找成绩最高的人，然后我们在这个选择的过程还有一个呢，所以呢这时候的候选人的这个就是说从董事会来讲，候选人他就应该是比十个人更少，这个时候呢我们在那个时候就会邀请这些人到伦敦来进行面对面的面试那么就是不同的这个 每一次呢，就是要经过各个不同委员会的对他进行面试，然后每次都是一个小时的时间。在这个面试之后呢，也那么就他们就会说，就是在星期六或者星期五的时候呢，他们这个提名委员会呢，我们就躲到一个地方去，一个非常秘密的地方，我们在那边进行讨论，对这些评选人进行讨论，直到我们最后得出这个董事会候选人的最后名单，然后所以这个时候就像我们那个梵蒂冈选教皇一样，烟头冒烟，这就说明我们最后的候选人选出来了。那么我知道这个刚才我们讲到的是，就是我们像，我觉得我这样想一想，我就觉得很好笑。我们像那边那个红衣主教，像坐在那边，谁是教皇，决定谁是教皇。但是我们虽然在这个伦敦会议之前，我们是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来挑选这个陪选人，那来做这个候选人。但是呢，虽然我们说起来很轻松，但是我们对每一个人的背景是这个进行非常详细的调查的啊，因为这个全世界都在看我们，因为这个 ICAN 在今后这个12个月到18个月，甚至是今后几年，我们这边的行动会被全世界看到的，所以我们不能出任何错。当然最后的这个委员会，这个董事会的成员最后到9月份才能宣布，但是在伦敦会议上我们会决定下来。我要跟你们讲的是，我们的这个，因为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个任命委员会的任提成员、提名委员会，我们都是有得到了这个保密的这个协定的限定，我们不能跟你讲，就只是能跟你说给你有些信息之外，除非我们其他的讨论内容都不能跟你讲，而且我们就要有保，要对这个不光是对他人的这个私人隐私的保护，也是对于我们本身委员会的保密性，因为我们那么不能跟这个跟他们我们公布所有人说谁是候选人。但是呢，这个候选人如果他愿意到这边公共这个公众会谈来论坛来讲，他就是要申请成为这个候选人，他是可以。但是我作为我们这个提名委员会，我不能跟他们讲。所以我希望你们这个在有些事情，即便是他自己本人已经提名说他自己被愿意当候选人的情况下，我们也不能跟你说他是被提名了，因为我们要遵循我们的保密原则。那么我们另外一位这个先生，他会到来给你们讲的另外一部分，就是说对于很多人到这个到了精彩计划之后，他们会参加各个不同的小组。那么我不光是这样子的话，不光是现在这样的给你们参加小组，而且呢就是说我们要了解你的这个能力是什么，你的这个有一些什么背景，你的学识教养，和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你我们也在一直在看，甚至你现在和将来可能在我们 ICON 的各个领域里面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所以我让 Jonathan 来这方面给大家进一步的介绍一下。那么我首先要给你们解释的就是 Sherry 一直在讲的呢，就是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提名委员会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些什么事呢？那么当然了，我们这些委员会的成员是都是这个按照这个 ICON 章程确立的一些人，他或者是 ISO 的代表呢，或者是从不同社区来的这个代表。我们到一个房间里开始我们的工作的话，我跟你说，我们绝对不会像红衣主教那样工作。我们在那边做的主要是要，如果你们去过这个进行面试过的话，或者是你们以前在面试过工作的话，最重要的一方面就是什么？你觉得你在那边能够让那个对方了解你，能够怎么帮助你要做的这个工作，能达到你做的目标，或者帮助你正在进行的工作的话呢？我们一开始要做的是，就像 Cheryl 讲的一样，一开始呢，先因为现在我们得到的那些候选人都是非常资格非常好的，那么我们现在对他们进行这个情况进行了解，然后我们对这些是非常非常严肃的处理每一个人，他们在这个通过这个甄选程序的人，我们都是非常严肃的。那么有一些因为在有一些机构里面呢，或者是有些是呢 我们对有一些的这个候选人进行一个非常详尽的调查，包括我们给他提出的他有对他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简历啊，和他所提出的这个推荐人，我们要给他们每一个人打电话，了解他们的确是这样，确实认证，然后我们对每一个人的情况进行讨论。那么很快我们就要开始，致使是每个星期或者是每两个星期，我们就会这个打这个电话会议打相当这个会议会进行相当的一段时间。每次这个会议之中，我们会在这中间把这所有的这个所有的这些人的情况都会在这些会议上进行严肃的讨论。我们那边对给这些这个候选人会对他们进行面谈，然后我们会把谈话的结果进步，我们再进一步的讨论。因为你可以知道，我们在这边有要求，有一个大家这个所有的这个成员应该是多样化，民族文化多样化的。所以我现在在这个之后，请你们有些任何人要提出问题的话，我们愿意回答问题。先告诉我们你是谁。我的名字是 Atoti， 我是从图瓦来的。那么刚才我的问题就是，你怎样挑选一个特殊的某一个这个候选人？如果我是从不同的地区人来的，这个人的这个基本的条件是一致，那你是基本的条件是相似的话，那你是怎么样根据他来自不同的地区这样的情况来决定了谁来做候选人呢？所以你刚才就说是怎样，那么我不能够回答这个怎么来决定这个问题的话，但是你要问到是从哪一个地区来，这一个我们会告诉你会有一些限制。因为在这个顾问委员会，尤其是在这个一般顾问委员会呢，我们呢，如果呢这个是在这个亚太地区，我们是按照这个轮换的。那么在不同的其他的这个委员会呢，他们就是说，因为他首先他有一个地区性的限制，在某一个地区，因为他是根据 ICON 的章程，每一个地区不能超过五个人，所以那么就是说我们一定要考虑到我们这个委员会地区的多样化。那么我看一下呢，然后我们在这边还要衡量每一个人个人的他这个能力和这个资格。那么我们可能是说，那么他可能他希望在这个有这个还要挑选每一个人，他可能有一个特殊他的技能是我们正在挑选的，比方在 CCSO 里面他可能有一个特殊的什么技能才能参加这个委员会的工作。不光是所以呢，如果可能是的话，比方说有一个我们小组会有一个人需要起草文件，那如果这个人正好这个候选人正好有法律背景，那当然更好了。你们有没有其他的补充呢 ，Jennison？ 我只是要是给大家描述一下我们这个当时这个我们这个每一个具体的所谓的地域性的要求是什么呢？你看一下 ICAN 的这个网站，你可以看到这个委员会的这个文件，你可以看到这个委员会文件和这个 ICAN 的这个章程。相关你看到相连的章程，你就可以看到它对每一个地区它是怎么样子限制的，分成了把这整个全球分成了五个地区，这每一个地区应该有多少人。我可以现在就告诉你，每一个这个地区都应该有足够的代表在那边代表他们地区的利益，所以就是说地域性在这方面是很重要的。而且呢在以后的情况中也是同样。那么就另外提出一点就是关于多样化的这个问题的时候，不光是地域性，就是说在看这边要多样化，那么而且呢我们的这个技能也要多样化，你的自己的资格是什么，你的能力什么也要多样化。因为我到你这边，我说到这边来参加这个早晨在这边吃饭的时候，我在那边跟别人谈话，有人就问我说，你这个所谓多样化到底都在体现在什么方面呢？我们只能说多样化是因为我们只能是我们不能说我们想要什么人就像人想要什么人，我们必须得在这些申请的人里面挑选。我们不能说我们只能这个在北美找人，因为我们首先要寻找的是这些人在有一定的技能的情况下，而且还要在这个地区的这个地区的这个区域下才可以。
Janice， 你看还有人举手吗？可以啊，您来。早上好，我叫 Aurora， 我是这个 Papua New Guinea 过来的，巴比亚新几内亚过来的。 我的是第十五席位的问题。我想知道 NAMCOM 它是什么呢？它是怎么能够参与呢？我会很高兴来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也是 at large 这个委员会，我也是负责的。那这个第十五席位那个意思，它也是我们一般社员社群的这个会员。那它呢就是一个这个单独立的一个选举的一个可以坐在董事会里面席位的，由这个 at large 这个社区选举的，所以呢他可以坐在第十五席位。那么他是通过这个会议，在这个会议的时候他最后过程中发表一个这个公告，说是这个十五席位就会有人来这个入职。那么在洛杉矶会的时候就会公布，那很多人在这个 IDNs 国际化的域名方面有经验的人，或者说呢有任何的这兴趣的这些人，比如是 Relodia 这个人就可以入席就可以入职。那这个人呢他从前做过这个ALEC 里面的NAMCOM 委任他到 ALEC 那个入职过，所以呢那我们认为呢他确实拥有所有的那些所需要的职能技能，他是马来西亚人。所以呢他也就代表这个亚太区。你有什么问题要问吗？没有，好。我叫 Shane， 我是尼日利亚来的。那您让我们去看的这个网页，那我看到了这个候选委员会的构成，我看到了是由利益方，比如说这个 GNSO 3或者111等等这些组成，所以我是想知道这些数字的什么意思？为什么要 GNSO 7是什么意思？这个主要是历史原因造成的。在现在的这个候选委员会建成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大家都是看这个利益方组织。那个时候呢，他当时在 ICAN 的组成里面，他是非常积极活跃的。那个时候 ALEC 呢，它是代表五个区域。那在那个时候呢 ，GNSO 呢，它是有七个利益方，它现在有第八位了，因为现在就是章程里面在讨论，因为我们都受章程限制的。章程里面讲到了这个利益方呢。这个 GNSO 里面的利益方如果被指派的话，它里面应该含有什么样的成员，所以呢那这个席位它是一个新的董事会审查的这个组织，那它这个进行审查的话呢，那这个董事会的审查小组他们就在考虑这个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呀，以及它的模式是什么。那我有没有落下什么呀？那我的问题是，我是说你的候选委员会它是什么组织？我是说它是在章程里面，然后还是由这个董事会组建的。那这个利益方它这个组织呢，它是经常的演变的，也许会改变。那我想可能会有问题，因为这不同组织的这个数字不停的不停的成长，那我们就不停的增加 这些会员到你的候选委员会里来，可能有的时候会变得太庞大了。比如说16个候选委员的话，或比如说这个 Verisign 它里面有三个，所以21其实也不是特别糟糕的数字。这样你来回答这个问题，你如果看不同的选区的话，以及这个候选组织的里面的这个构成的不同的话，那也就是我们都是被委派的，所以它是一个组织的共同的努力。然后来看所有的这些候选人，并不是有着任何政治意义。所以那这个就这方面，也就是为什么从这方面我们要公开。所以我就说，让你们未来，如果你想，能不能，你们五个人最起码，或者你们认识有人应该来申请，这个席位。非常感谢你们今天早上，有什么问题，如果就像他所说的有什么问题，我把那个问题转给 Janice， 他会转给我们，我们会很高兴来回答你们的问题。祝你们一天快乐。非常感谢 Cheryl 和 John。 Christina 过来了。Christina， 我把这个 IPC 幻灯片调出来。
Good morning, everyone.
各位早上好，非常感谢你们今天花时间，邀请我过来，来给我这个机会，让你们跟你讲一下这个知识产权的选区的这个事情。那我们这个知识产权的选区呢，它是跟我们的这个通用顶级域名是这个组织呢是在一起列为一起的。那你可能已经知道 GNSO 呢 ，GNSO 被分为两个这个意愿，一个是这个合约方和非合约方。那这 GNSO 的这个委员会呢？它的这个构架呢，使得你们可能更好的能够理解它是怎么回事。那我们是在非缔约方这个意愿，那我们这里面又分成两个利益方，一个是商业这个利益方和非商业利益方。那我们是三个选区中间的一个是这个商业选区商业利益方。那我们与那个这个 CSG 这里面的构造呢，它是一个非常的这种广泛的这么个大雨伞。然后呢，这个主要是就这个沟通和这个交流方面。所以呢，那这个 GNCE 在这个在这个选区的这个层面上呢，我们和这个和这个 BC 和这个 ISP 的这些选区，我们跟他们共同工作，然后我们独立进行决定。那我们的这个目的呢，就是来确保这个知识产权的那些拥有人的他们的权利， 以及由这个NGS GNSO 它的这个制定的政策呢，我们也是来进行执行，以及并且呢提供所有所需要的信息，但并不是好像真是确保所有的这些因信能够正确的进行考虑在内。我们有95个成员，那但是这还是有点误解。因为这个15个里面呢，其中有15个它是国际的这种国际的这个代表，所以呢那我们的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国际的这个商标信息交换的这种组织。所以呢那我们一共有差不多100个成员。如果你看我们的这个名单里面列出有多少的话，那我们是90。但是如果你查看我们的这些国际的这些兴趣的话，我们有差不多20000这些代表。所以呢我们有分为三类，其中一个是国际的这种知识产权协会啊，然后第二个是这个地区的，然后第三呢是这个个人的，比如说我是个人成员。那我们还有集团成员。从实践角度上看呢，我想这个90个成员里面有一半都是个人成员，所以我们是欢迎你们这种个人的参与。如果您这个知识产权的这个社群如果在您所在的地区呢我们不是很活跃的话，我们会很高兴您能够加入，并且我们愿意跟您一起工作。那我们的这个成员呢一般比较松，所以呢那你只是来这个倡导知识产权这方面的工作，并且呢或者是在这个区域您的参与这方面的工作以及做出贡献的话，不管您是通过您的成员的身份还是根据您的从这个个人的角度，那他在我们的现在的章程之下，尤其是我们开始进行这个修订的过程了，只要您不是政府成员的或者是政府机构的这个人的话，而且不是学生的话，那您也就这个符合资格，您就可以成为成员。在我们的新的章程之下呢，我们会创建一个这个观摩类型，所以就允许这个政府以及学生来进行观摩。所以呢我知道政府的参与是很有效的，我们知道它是这个 GAC 这边已经很有效了，所以我们不想创建一个什么什么什么这种职位使得它中间产生冲突。所以呢我什么是允许这个政府以及学生他们可以进行观摩，那我们的成员们都很积极，我们参与这个80%-90%的这个ICAN 所有的工作组的活动。有一些问题呢，比如说这个新的 GTLD 的这个过程中的这个制定和发展，我们在这方面呢我们是领导，并且呢我们还有这个保护机制啊，或者说是这个商标信息，不光是政策方面的制定，还有它实施方面我们也参与了。然后呢那我们那些好几个成员呢，我们还进行了这个
盘。
然后而且在专利那方面呢我们也以及那个品牌方面我们也成为了代表。我是想留足够的时间让大家问问题，我要说的也就是这些，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会很高兴回答的。
我是从罗马尼亚来的。我需要问你这个能不能够给予一些这个顾问在这个意见，就是在 .champagne.amazon 和 .ispot 在这个上面 icon 里面的关系是什么，你们这个当初有做出决定吗？没有，他当时的我们没有做出来，因为当时的时候呢因为有些成员就是在这个商标委员会的时候国际商标委员会已经在提供了这方面提供了一些问这个 那么我现在呢，就是在 Patagonia 工，就是对这个，我也在我在那个问题上我是牵扯的，但是我只是在那个上面做了做，但而且我的这个牵扯的范围不是特别广，我是希望在那些问题上呢有更多的代表能参加这样的讨论。我的名字是 Hoshima， 我的问题给你是，就是在这个商业多利益这个相关方式和呢，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社群，他们就是说你要成为这个商业的这个组织的社区成员，你要交钱才可以进去。那么如果把这个钱设计进来的话呢，那么就是说，那么这就不，别人就会对你有这个经济上面的要求，也就是说这个没这个他们。如果是这个好处，就是说这个这种商业的有商业这个社区，他们之间呢交加这个成员费和这个其他的这个非成员商业成员是有什么区别呢？我知道我们这个成员的这个我们的社区成员的成员费是一年100块。我知道可能不同的这个社区的他们收费不一样，但是我们这边是一个非常收费比较低廉的，因为我们想要有效的工作。那么就是要关于有关这两个有什么区样的区别呢？我们就是在考虑有两方面的区别。那么首先就是说，不同的社区他们这个成员的这个资格是什么？那么那个这种资格你具不具备？所以你首先要看一下这些委员会，他们这个或者是社区他们的这个组织，那个你要参加，你是不是够资格参加他们？那么你觉得，如果你能够首先了解这个，你就在做决定的时候更容易了。那么下面一个呢，就是你要讲你到底对你的这个你的主要的兴趣在哪里。有些人他们是在这个商业社区呢，也说你也许是在这个注册商这边的这个社区，所以我还有其他的这个其他的这个成员呢是在不同的这个注册局的成员。那么在很多的成员呢就是在这个品牌这个注册的这个委员会，现在也有很多人参加。对于很多人和对于我们来讲，他这个挑战是新的这 DTLD 里面呢，他们完全是以参与的成员制的，因为在那边的很多的成员，他们都是这个 DOT 都是这种招牌委员会招牌的这种注册商下面的这个人员。所以呢，我们首先要了解到他们的利益，首先在这方面应该被考虑到。所以我们这就是我们考虑的这个因素。那么你在讲到这个知识产权方面呢，那么或者是从这个商业社群上来，就是你要想到你想要到底牵扯多少进来，你要花多少的精力在上面。你要觉得，因为我知道我们这边的这个成员这个会员费是比这个这个商业社区要低的。但是呢，那么就是说我们算选举呢，因为这个也就是我们做的这个投票一年之夜也就是一次了。那么在这个共同合作的这个攻坚的情况下，就是到底我们这些委员会每个人可以投票几次，那么这就是对你来讲有多重要。那么对于有些成员呢，他们觉得非常重要的是他要和其他的人一定要有同样的这个投票权，因为在这个商业社区这样子是的确是合理的。那么我们在这边呢是知识产权的话呢，就是 ICP 这种格式就好像更有这个更合理。我们那么今天就是我有几个这个就是我们公ICANN 里面的一些这个社区还没有办法到我们这边来跟这边提供这个英才计划的这个说明，所以我们现在就有关这方面的指示呢，就是你现在你对某一个项目或者每一个社群或者某一个委员会，你或者是某一个这个利益相关方组织，你是不是有这种资格的话，但是你只有些呢，你可以从参加多个小组，然后从不同的角度来表明你的意见。那么另外一个要大家注意的呢，就在 GSO 本身呢，那么有些人有一个人呢，就是说你可以参加不同的这个相关利益方，你可能参加各个不同的社群的成为他们的小组的成员，但是你要是这个投票的话，你只能在一个地方投票。如果你是这个商业小组的，你又是这 ICP 成员，因为你在只能在这两个委员会的一个里面委员里面投票，或者如果你是一个这个招牌的 这个是注册章下面的一部分的话呢，是因为我现在你可能是你在你的这对于你某一个人来，是因为你代表是哪一个公司。如果你就是想做商标的话呢，你可能就在 IPC 里面，而不是要在商业这个小组里涉足里面。所以。那么也就是说在知识产权这一部分，现在任何的这个社区，因为是不是也要交100块钱来成为这个成员费呢？我们现在没止，因为没有一个非常就是严密的组织，所以你成为成员的话，你不需要交成员费。但是呢，你如果在这个安康，你可以参加这个每个月的话，如果是除非是在 ICANN 开会，我们每个月都会有一次电话会议呢。那么你可能是，那么或者是你可以参加这个 ICANN 或者第三方的进行这个矛盾协商解决的这些委员会，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是非常松散的组织，所以我们目前为止没有成员费。你可能以前讲过了 Christina， 你就是怎么样能够申请呢？你要需要申请的就是到我们的这个 IP 的这个社区的这个网站，你在上面会有，进了我们的网站你就可以看这样，你就在这边在网上可以当时申请，你就在那边要写清楚在你的这个申请上面是说你是要求在作为一个观察员来参加。那么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成员这个把这个申请人变成成员的这个过程呢，因为是我们有一个这个委员会专门对每一个人的资格进行审查，而且呢这些资格也会进入 IPC 的这个委员会了以后，从你这个申请到你最后得到结果的话，大概有4到6星期的时间。所以具体在我在这边工作的时候呢，大概是有95%的申请人是会被接受的，有一些非常的少的，就是说有一些这个政府官员他们想成为我们这边的成员，那我们就不能让他们参加。我们是 Andreas， 我的最后一个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就要让位给 Gek 了。我是从瑞士来的。你的这个强烈的反对意见就是说就像说如果是这个政府成员他既参加了这个 GEC 小组，他又到其他的一些社群去参加小组，你有没有这个反对意见呢？因为有些，因为他们有些这个国家来的代表呢，他们是律师出身呢，他们可能本来已经是在 GNSO 里面的，和这个 GEC 这两个机构他们都想参加。因为我们这边，因为在 ICANN 内部我们的章程它不是这样做的，因为我们是一个多利益方的组织，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这是的确是由在很多情况下就是这两个利益之间的相关和不或者相搏的地方，就是这决定的这个的因素。这是说在我们以前是不是允许过这个政府的工作人员呢来参加我们的不同，像他能不能，他即使这代表政府，他同时呢他作为个文能够其他的这个小组委员会，所以我们这方面很难决定他说话的时候讲话是代表是他个人还是代表他的政府，这是很难决定的。所以我们觉得最简单的和这个就没有对别人不会造成破坏性的，就是说我们这个方面能够把它想的把它区分的非常清楚，在这个 GSO 利用就是他们的所有这里面的利益相关方的这些成员，他们呢就是我觉得他们这些人都应当有就是有这种条款，就是说这个方面就是他们的成员应该禁止政府成员参加。所以非常感谢你今天上午在参加那边，我觉得好，我想好想要把你们赶出去一样。但是我就像刚才跟他们这个学员讲，任何人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的话，他们可以发给我，然后我会转给你，是肯定的。非常感谢我今天这个机会跟大家所有的人在今天讲话，我希望你们能够参加今天下午的这个论坛，因为我觉得这个整个会议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亮点，希望大家去参加，谢谢。然后我们必须要搬到那个浩乱的那个房间去，我们花10分钟的时间来进行这个搬迁吧，然后你们还可以喝咖啡或有其他的事情，15分钟之后我们在另一个房间见。那么这个如果有人帮我能够把这个盒子搬过去到那个房间那是最好的，谢谢。